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a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康糯米。这次我们在我小小的休假之后，误读会再次回归，我们聊冯内古特的代表作《五号屠场》，也有翻译是《第五号屠宰场》。这是我们第二次聊冯内古特的作品，所以其实关于作者的生平啊种种，可以大家去找我们第一次聊他的那一本更带回忆录式的小说《时政》那一期节目，大概是疫情之前吧，因为我听了一遍，是我们仨在北京当面录的，录音的效果也挺好的。我当时还觉得啊，我们的节目质量有下滑，以前我们都好厉害啊。很简单的提一下，冯内古特是22年美国生啊，然后是07年在纽约去世。他的作品代表作《五号屠场》其实就体现了他的写作中充满了黑色幽默，充满了对现实的挖苦，充满了后现代的那种把现实和想象以及和科幻元素混在一起的写作手法。那五号屠场这个名字，我简单的说，本身它是指在德国的 Dresden， 就是德勒斯登或者是德雷斯顿，反正有不同的音译，这个城市里的一个真的一个杀猪场的名字。那我们的作者以及这本小说里的虚构人物 Billy Pilgrim， 就是比利这个人物，在二战很著名的德勒斯顿轰炸那一天晚上，是躲在这个屠宰场的地窖里。所以这本小说虽然它是一本后现代的小说，但是它其实是基于作者的这个亲临地狱的经历而写的一本战争小说。和我们一起录音的是从北京连线的高高还有雨林，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雨林，从你先开始吧，因为在我们三个人当中，你是真正的去过 Dresden 这个城市的，你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感觉的地方吗？
我去的时间也蛮短的，它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有中国艺术家参与的展览，我记得好像是跟花园还是什么样的主题有关，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巴黎读书。有一些国内的艺术家的老师也认得，就说你要不要也就来德累斯顿看一看玩一玩。以前呢肯定是耳闻过德累斯顿，为什么呢？因为德累斯顿在艺术史上的地位相当的重要，他应该是我们艺术史的老祖宗，是温克尔曼嘛。温克尔曼是第一个确立了艺术史的这种严肃学科规则的基础的一个人。这个温克尔曼呢，他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在德累斯顿的斯温格宫看了一个拉奥孔的复制品，然后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就论模仿那个古代希腊艺术啊，或者说是古代艺术史这样的关于希腊的雕塑和他的美学的一些篇章。这些篇章就奠定了他的一个艺术史思想的基础。然后这个茨温克宫呢是当时萨克森的首府，因为萨克森因为德国很晚才统一，当时萨克森的选侯非常仰慕意大利啊或者是法国这些高妙的文化艺术成果，他也很富有，他就邀请了很多著名的画家建筑师来到这个德累斯顿，就他的首府所在，建立了非常美建设了非常美丽的王宫，也现在也还有。然后呢这个茨温格宫是我们艺术史上最有名的，它有一个历代什么名画走廊，当时就有啊，也就是说这是这个选帝侯萨克森选帝侯收藏这个世界各地的艺术名品的一个地方啊。总而言之，这个德累斯顿其实是有人说它是这个易北河的佛罗伦萨，它确实也是欧洲古代现代艺术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再多说一句，到了当代呢，它仍然在文化艺术上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德累斯顿造型艺术学院。那么在这个德累斯顿 造型艺术学院，因为他原来就是在二战后他属于东德的，
就是讲造型艺术学是雕塑的意思吗？
No, 是他翻译成，因为我们中文有时候翻译这个很难解释，叫做 plastic art。Plastic art 其实是相对于说艺术史啊什么，它就是实践艺术，其实就是说，就是纯艺，就是咱们那个说的纯艺。但这个艺术学院出的人就是都是鼎鼎大名的，比如说李希特，比如说 Kokoschka， 就是那个维也纳，
维
也纳跟希特他们一起有名的那个 Kokoschka。还有乔治格罗兹，这也是战后非常著名的德国艺术家。所以就我，因为我从我的学科角度，我是研究艺术史的嘛，这是为什么知道德累斯顿并有幸去过一次的这个原因。因为去的时间很短，又主要是在跟中国的艺术家们聚会，所以
我其实就好奇，现在有战争的痕迹吗？在德累斯顿？
我没有看到，我那次其实也没有说就把全市都上上下参观。你想，如果我去参加一个展览开幕式，其实也就是第二天下午就走了，那种感觉。对，所以说我没有参观全市，我没有看到。但是呢，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你在路上从车窗里看到的景致，就经常像欧洲那种被炸过城市一样，它老的部分有的修复了或者还在，就很老，能感觉到这是个历史名城。但新的部分就巨新，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个完全是一个，就是完全是后来补上的一块皮肤吧，你就看着人体上的感觉一样，就受过伤然后是后来补上的。这个让我想起我在荷兰去过荷兰的鹿特丹不止一次。鹿特丹也是这样嘛，因为它二战是被炸得很凶，它后来就成了一个像世界著名各种建筑师的一个实验田一样，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城市会很多地方闪亮亮的，然后 brand new 这种感觉，
就跟咱们的老北京一样，虽然没有被炸过，但是
那个就是这个是有这种感受的。
我前两天放假，其实也就是在欧洲大陆骑自行车嘛，也路过了非常多的历史名城，包括科隆。在科隆大教堂也看了李希特的做的彩色玻璃，然后也去到鹿特丹看了这些现代建筑。后来我查了一下，特别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荒谬的事情，就是我想知道鹿特丹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被轰炸的，它有没有，它好像鹿特丹的轰炸不像 Dresden 或者是伦敦被轰炸或者是东京那么有名。结果维基百科上不止一个词条，第一个词条是鹿特丹被德军轰炸，后来还有一个词条是鹿特丹在被德军占领后被盟军轰炸。所以我真的觉得战争发生战争的时候，就昨天晚上我和朋友吃饭，然后我推荐了我们之前看的《好兵帅克》那本书，然后我描述了这个书的剧情后，然后我朋友就问，那这是一本荒诞作品吗？然后我还真的一时有点回答不上来它是不是荒诞作品，因为好像现实真的就是特别的荒诞。哎，高高，你在线的是吧？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的头像了。
我在。
啊 ，OK。哎，我就是回到你，我是想说一下，我们选这本书，其实你能讲一下吗？因为我们中途换了一下书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看的那本书和这本书的两种基调非常不一样，你能讲一下这个读这本书的感觉吗？
对，我们最早其实是雨林推荐的《光年》。然后那本书呢，其实那本书也很好，但是时间点比较微妙，因为大概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知道上海发生了这个封城事件，然后因为我的亲人和我的朋友都在那边，所以那段时间我情绪非常不好。然后光年那本书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中产阶级生活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小说，它里面有大量的对白啊，或者说那种叙语式的文字，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沉浸其中去看一个跟我像那么遥远那么陌生的那个人物的生活。然后我就跟一帆说，我说我可能读不下去，然后一帆说那我们换一本，就来看冯内古特。那之前因为看了时政，我对这个作家的印象很深，我觉得他的语言很幽默，文字很简单。然后我说那我们来试试五号屠场吧，然后一帆推荐了这本书。然后拿到这本书以后读完，我真的觉得他对于缓解我近期的这种 压抑的情绪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因为这本小说其实如果从题材上来讲，它是一本有科幻色彩的黑色幽默的反战小说，它并不像传统的反战小说那么沉痛，然后或者说用大白话来讲那么血刺呼啦的看着特别难受。它其实文字很幽默，甚至它在描述很惨痛的经历的时候也能够让你有种想发笑的感觉。然后另外它又是一本有科幻色彩的小说，科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从现实社会的这种不堪中解脱出来，用类似于外星人的第三视角去看人类现在的种种荒诞和不可思议，似乎我就能够超脱于地球之外，或是超脱于现实种种不堪，然后去接受目前我所经历的一切，然后认为它不过是荒蛮宇宙中的一粒小沙子一样，而我可能我的生命和更大多数人的生命对于宇宙来说多么的微不足道。我有的时候会这样想啊。
是有点佛系色彩的吗？或者我们待会儿你
我不认为它是佛系色彩，我是觉得它是有一种宿命论色彩的，就是或者说外星人的思维中是有一种宿命论色彩的。当然我也觉得冯内古特这个作家他也有一些宿命论的思维在的。
对，是我们之前好像也就是上一本书也稍微有提到这么一点。刚才那个我想请我们在就是讲这个剧情的时候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雨林可不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跟科幻无关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主人公 Billy 他大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到了战场，然后在战争中经历了什么事儿，后来又怎么着了，那然后高高再来讲一下作者是怎么用他的这种后现代的手段来破坏这个传统的这个真实故事的。对，就这样。然后还有就是雨林如果感兴趣的话，因为你之前我们上一次录音因为没有被录上，你稍微提到了一下，就是高高有提到这是一本反战小说嘛，作者其实在全书的一开始还颇用了一些笔墨来讲自己的纠结啊，关于写这个题材。
我觉得我整个读下书来也有一个感受哈，就确实他冯内古特他一贯的写作系统中都有科幻这个维度。也不是说每篇东西啊，但是说这个特拉玛法多是吧，特拉玛法多星球是贯穿他好几本重要著作的一个维度。我觉得他很棒，就是加上这个维度。一个非科幻，我一直不认为他是一个科幻作者，一个非科幻作者他加上这个维度。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它可以跳出整个人类的视角来反观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就是因为外星人不是人类嘛，对吧，外星也不在人类的时空当中，那么就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从外星角度是看人类是一个整体的 category， 对，就可以整体的来说这件事。因为像战争这类题材太大了，对吧，你要说一个个体，我现在来给你解释一下战争怎么回事，什么原因，什么逻辑，怎么解决，谁都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个体，不管他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伟大的作家或者是一个发疯的小兵，他都没有办法解释这类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点，就是冯内古特的写作中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这个外星和非人类的维度，通过科幻来体现。然后在这个第五号Slaughterhouse Five 这个里面，它有一条这个现实的线，这个现实的线是围绕这个主人公叫做 Billy Pilgrim， 这个其实也好，我才看他英文名字是 Pilgrim， 对吧，就是一个朝圣之路，对，就是一个朝圣之路，就是一个走向这个，他还是在这个方面呢他又有一点点的积极感，就是说他走向一种领悟吧，至少是走上一一种和解和领悟。然后这个 Billy Pilgrim 他实际上是以一个随军牧师助手的身份参加了二战。这个随军牧师再加上助手，就是基本上他的功能是很弱的。他写了他既不能太帮助朋友，也没法杀死敌人，因为他不是一个经过 职业训练的军人，他还没有什么作战的实际能力。
好兵帅克本人是不是也是一个什么随军牧师的助手啊？
是的，
他本身
开始是
他好兵帅克是混成助手的，好像是。
对，我就在想这一个设置是否有一点致敬的感觉。嗯，
对，也有可能。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对对对，也有可能的。然后呢，这个人他就当然参加，但没有什么能力嘛。他参加战争不久，他就走散了，跟大部队，这也可以想象，因为他完全没啥能力，就很容易就走散，也不知道怎么找部队，不知道就是可能方向感都不好在战场上。所以呢，他就跟几个俩侦察兵，还有一个比较稍微有点变态，有一点这个暴力倾向的一个人啊，一起走。这个就描述他们其实是在一种半逃窜、半想投降这么一个路上的过程。然后他果然就被德军俘虏，我就简单一点讲啊，德军俘虏之后呢，他就被用火车运到第一个战俘营。在这个战俘营里呢，主要跟这群美军俘虏对峙的是一群英国俘虏。然后呢，在英国俘虏之外呢，又包围着无穷的俄国俘虏。所以大概是这么第一个战俘营的这个情况。然后他有一些很幽默，其实也带着温情，也不是完全是反讽，就带着温情的这个人之间的这种描述。然后这个人呢，这个 Billy Pilgrim 又被从这个第一个战俘营里提出来去发往德累斯顿。德累斯顿当时认为是走向一种更好的地方，因为德累斯顿是一个城市，真正的城市，也不设防，然后也没有重要的军事目标，没有直接重要的军事目标，也是一个仍然在运转的稍微正常一点的城市。所以英国人都很羡慕这帮美国人，说啊，你们被发到德累斯顿去了。然后这个发到德累斯顿以后，他们去一个屠宰场工作，这个屠宰场有一部分是地下的，像冷冻库一样很密实的一个地下的。最后当德累斯顿发生大轰炸的时候，他碰巧在这个地下的像冷冻库一样储藏库里面，所以他没有被炸死。这就是他这条战时的线路。就是文章中巧妙的在于，他不是被外星人劫持之后，他获得一种超越时空，就随时跨越时空的能力。所以这个战时的线索并不像我讲的这么清晰，他其实整本书里面他是不断的用蒙太奇切换来写的。他然后其他两个时空基本上，第一个是战争刚刚结束，他被送到一个战俘医院，就是从那个医院开始他接触了科幻小说，他开始对科幻哈，对另外的时间和空间感兴趣。但也是在这段时间，他算作康复吧，然后开始娶妻生子，进入一个中产阶级的美国，在那个二战后
的人生赢家，
对对对对对，婴儿潮时候那一代人的一个中产阶级比较富足的生活，特别典型。他也是个郊区中产阶级，对，这种 suburb middle class 特别典型的一种战后老兵哈，然后是郊区中产阶级，做着小生意，然后老婆家境也不错啊，基本上这是一条线。然后再有一条线，就是他比较衰老了哈，人生经历过很多事情了，经历过飞机失事，自己受很重的伤，他老婆在看他路上，他老婆也去世，然后女儿长大，长成一个不丑但是脾气有点烦躁的这么一个女性跟她经常有一些
久病床前无孝子
对对对，经常有一些碰撞。然后她自己经常被人有说有一些精神病反应，实际上她认为她就是穿越时空，经常她想表达她对穿越时空和对人类生活包括对战争的一些想法，她老想表达。据说最后她应该是有一个含糊的段落隐喻着他最后在他的一次表达中被战争里发誓要杀死他的一个人给杀死了。对，当然这里面他很妙的就是他穿插了越战，对吧，越战，然后他穿插了黑人平权，他有一个镜头会闪回到他突然在黑人区开车，觉得感觉跟在战区开车一个感觉。然后他还穿插了这个当时就是写的特别好，因为他这个整本书里面他穿插到当代的东西的时候特别冷静和克制。我记得他说他最后回到纽约时代广场的一个小细节，他就写一个橱窗啊，里面好像是一个成人商店，有些什么书什么书新闻反馈，一句话都没有多写，然后最后就写说事情就是这样的 so it goes。 这也是一个全书的一个关键语，就是这个语就是把冯卫 古特的功力我觉得一下子推上去，就是他表现了最大的谦卑，他整本书写战争的场景并不那么多，我觉得不到一半吧，不知道，我感觉不到一半，他很多场景是在写战后人的精神状态，还有人是多么难来写这个战争，来说这个战争，我觉得就是他老用这个 story goes 去框住自己。
好呀，谢谢。那个高高，你能把这个科幻是怎么介入这个主题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比利在回到美国之后，就像刚刚雨林讲的，
我们这次搞得特别像一个就是一问一答的采访，主要是因为我们录第二次了，也特别央视。
就是我继续讲，就像刚刚雨林说的，比利在回到美国以后，他过上了比较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其实他是一个真的很幸运的人，因为。在我先讲他的幸运之处啊，他的最大的不幸当然是他经历了二战，然后但他的幸运一是在于他在德累斯顿的大轰炸中活下来了，第二呢就是在他跟他岳父一起乘坐飞机去旅行的途中，整个飞机坠毁了，飞机上的人全都死了，而他活下来了。而在他去医院进行疗伤的过程中，他妻子知道了他出事的事情，然后疯狂的跑到医院要去看他，结果一氧化碳中毒也死了，所以等于他周围的亲人，他是一个孤独的幸运者。
你把这个也划归为幸运的一部分吗？
就是他是不幸又幸运的一生了。然后在他女儿的婚礼那一天，比利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变故，就是他被外星人劫持了。外星人是来自特拉玛法多星球，这个星球上的外星人从外形特征上来讲，他们的眼睛是长在手上的。就是如果他们要想看东西的时候，要把手伸出去，然后去来看东西。然后另外一个、
他们还有手的吗？我以为他们就是一个那个通马桶的那个东西的形
状。有手，有手。
哦，
有手，
啊、就还有
手的。举起手来看，对对对。
对，举起手来看东西的。然后第二个特征呢，就是特拉玛法多星球的人的时间概念是跟地球人不一样的。地球人的时间是一个线性结构，而特拉玛法多的人是一个点状结构。那怎么理解这个点状结构呢？就是在小说中作者是这样描述的，比如说我们把时间想象成切成无数片的吐司面包，那特拉玛法多人就像苍蝇一样，他可以从一片吐司跳到另外一片吐司，他可以在这些吐司片中随意的跳动，而不是一个线性的结构。所以对于特拉玛法多人来说，时间旅行的能力是他们天生的，这也造就了他们对时间的理解是跟地球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特拉玛法多星球，我们的比利也同时拥有了这样的时间穿越的能力。然后更奇妙的就是
我现在完全被陷入了你的吐司面包中，就是你那个
吐
司面包是已经被切断，已经是切片过的是吧？
对，切片过的吐司，切成好多片的吐司。
okay，
然后他就从一片跳到另外一片，
这个、苍蝇是怎么飞的？OK， 好，
好吧。然后在特拉玛法多，我们的比利就被当成动物放在动物园里展览。然后这个外星球的外星人还对他蛮好的，给他从地球上劫持了一个色情女明星来给他作伴，他们俩在这个星球上就假模假样的生活起来了，然后还有了孩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比利就不断的从外星球跳回战争中，或者说跳回地球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就像刚刚雨林讲的，我们整本小说也因此不是一个线性的时间结构，它是随着比利的时间穿越而发生场景的转变和故事结构的改变的。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比利是不能够自主的控制这个穿越的， 对吧？
他
其实是
无法控制
这个穿越，有点是他的是一个症状，是一个他的精神上的一个 bug 的感觉状态，精神状态中的。
对，他没有办法操控这项能力，他是一个被动的状态，而且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穿越了，而那个当下的那个生活场景中的其他人，不管是他的女儿也好，或者说他的亲人也好，或者他的朋友也好，都不知道他穿越了，别人对此毫无知觉。
我其实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读这本书让我真的对科幻就是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当然雨林也说他不是一个纯科幻作家，就是我们一般读的科幻会觉得 科幻顶多就是一种穿越，或者是有点像借古讽今一样，它是在借未来来写人类的事情。但是我有感觉这一读这一本书的时候，科幻成为了一种疗伤。我们有讲这个 Billy 他其实是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在这个轰炸中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这个事情嘛，因为他突然回家之后就好，就像我们说起他过上了特别正常的生活，但是呢又觉得有点不对劲，还去了精神病医院。然后就是这种科幻的设置成为了，我就是说冯内古特作者本身啊，就是在一个层面上他用科幻来解释这个事情，然后用外星人的世界观来说服自己说人类没有自由的意志，就是刚才说的宿命论这样的观念，就正好回应了雨林说的那个战争无法被解释，作者只能找一个这样的东西来疗伤。然后读的时候还觉得特别悲凉，觉得这个作者，当然我们知道作者本人也其实是尝试过自杀的，我不知道跟战争有没有关系啊，就是觉得他还是处于一个挺抑郁的一个状态。然后一下我现在也陷入了一个特别抑郁的一个情绪，觉得好可怜啊。就你知道吗，其他的作者比如说要去写星球大战要怎么着了，都是哇我们来写一个科幻，而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帆，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从科幻的角度去解读这本书，就是他有时间穿越的能力，遇到了外星人，但是如果我们很残酷的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比利可能他这个人他是患上了那个 PTSD 啊，就战争的那个后遗症。因为他其实他书中有一些小细节的描写，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所谓的时间旅行、外星人的劫持都是比利想象出来的。比如说这个女明星的信息是来自于一本杂志上的一个裸照，还有他想到那个就是女儿，就是他想到那个孕俘虏的那个列车火车的那个颜色是跟他女儿婚礼上的那个帐篷上的那个颜色是一样的。而且比利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常常会就是不自觉的就迷失到他那段战争的回忆中，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他那个按摩床上静静的流泪。他觉得只有在静静流泪的那个时刻，他才会觉得安全，或者说他会觉得有一种某种被虐的那种舒适感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客观的讲，可能他其实是一种病态的精神上的疾病的反应。当然我们的作者把它包装成了一个科幻的这样的色彩，
这是一个开放的，对，作者是把它开放的。但你说的这些他有可能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的看到了这些触发点，去触发他时空穿越。
对，也有可能，
明白我意思吗？而不是经由这个去想象出来。而且我觉得对，作者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世界观，就是因为他是黑色幽默嘛，就比如说外星动物园这一幕，把两个地球人装在一起让他们表演地球的生活，其实这难道不就是黑客帝国的整个
黑镜，
或者是
黑镜
或者是出曼秀的一个设置嘛，对吧？就是说一方面整个的这个外星人是相信人没有自由意志，时间是一个就你改变不了历史，另一方面他这又提出了一种设置，是你其实根本不知道大局面是什么，你就是
对
在别人的安排下做一件事情等等这样。这本书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关于 Dresden 的轰炸这件事情。在读这本书前，我以为这本书是一种拯救大兵雷恩的一个讲这个轰炸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也去看了一个关于这个轰炸有关的纪录片，可以推荐大家去，是在奈飞上的一个二战彩色纪录片，其中有一集是讲 Dresden 的。但真正落实到文字上的讲轰炸的，其实可能就一两页纸这样。
对，而且是在最后面。
对，而且但是好像在讲这本书的时候，大家又把它和德累斯顿轰炸这么强的联系在一起，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的？你们读的时候也有这种那。
Ryan Reynolds here from Mint Mobile. With the price of just about everything going up during inflation, we thought we'd bring our prices down. So to help us, we brought in a reverse auctioneer, which is apparently a thing.
Mint Mobile Unlimited Premium Wireless. How to get 30, 30, how to get 30, how to get 20, 20, 20, how to get 20, 20, how to get 15, 15, 15, 15, just $15 a month? Sold!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慢的感觉吗？
我其实在我没有看到最后讲德雷斯顿那一段的经历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有一个问号的。我说，哎，这是反战小说，世界上最著名的反战小说，它反战的点在哪里啊？当然啊，在这本书的最前面，其实作者已经暗示了，
就是不写，
因为他有对，就是他说。他其实酝酿了很长时间要写这场轰炸，但是他都写不出来。但他最后决定要写的时候，他去拜访了他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的好朋友的妻子对于他想写战争这件事情非常愤怒，
是个战友对吧？是当时的一个狱友或者战友，
是他的一个战友。然后他的妻子就说，你写这个东西无外乎就是又想把它写成类似于拯救大兵瑞恩这样子，然后写完以后会在好莱坞邀请那种就是最有男性雄性气质的男明星来演你书中的角色，但其实战争就是一群孩子去打另外一群孩子，他们甚至都不能称为青年，只是童年的末期，后童年时期，就类似于童子军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他对这个妻子保证说，我不会写成那个样子。然后我们这本小说在最前面也写了这本书献给他这个战友的妻子，所以其实他在最前面有这样一个反战的帽子在。那其实中间大部分你在阅读的过程中没有特别，我是没有特别明确的感受到那种反战的色彩，但是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读完，你合上这本书，你再去想，我突然理解了作者就是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写战争。作者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他说我在一个非常懵懂的年纪被扔到了欧洲战场上，但我来到德雷斯顿的时候，我曾经感觉很幸运，因为他姓冯嘛，他其实也是得意了，他觉得他来到了这个德国的城市，这个城市又是那么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城市，一个像雨林讲的不设防的城市，甚至可能某种程度上是最安全的，欧洲战场上最安全的一个城市。恰恰好那个时候二战快要结束了，已经接近尾期了，但是他就遭遇了一次这样的轰炸，而且是来自于盟军的轰炸。他说，我直到今天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座城市会被轰炸，他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也他感觉就像盟军为了发泄自己的就是一情绪而随便的投了一大堆炸弹炸到这个城市上，毫无意义。然后他说，如果说这场轰炸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那也许其中受益的人只有我，因为我写了这本小说，我用这本小说赚了钱。这就是冯内古特在写这本小说之后他描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德雷斯顿的这个轰炸其实在作者心里面是一个非常类似于沉痛的存在，他必须要借助书写一个故事来把这个沉痛的东西抒发出来。那我还是要回到就是一帆最早就刚刚跟我们讲的，就是我其实也不明白德雷斯顿到底为什么会被炸，而且是被盟军炸。
雨林，
我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对这个战争史的研究没有多深入哈，就是现在呢很难有人同意说德雷斯顿有任何直接的军事目标。所谓直接的军事，我觉得这句话很精确，就所谓直接的军事目标就好比说这儿有一个军工厂对吧，直接在对战事停，或者是这儿有一个指挥部，这儿有一个重要的指挥部，或者这儿驻扎着 大量的重要部队啊，就或者是有一个军用粮仓啊，给或者是这样就非常直接跟战争相关的，哪怕是政治或者政治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部署，就德雷斯顿在这方面确实是很难证明说有的，或者有也没有说重要到要经历那样的轰炸。嗯，但是呢，德雷斯顿有一点。也确实是有的，它是一个交通要道，
嗯，
就是说你如果不轰炸德雷斯顿的话，因为它有重要的铁路枢纽，它可以及时的，你比如说你，它肯定是要炸柏林，咱们都可以理解啊，因为柏林政治军事上都非常重要，它会去炸这个，然后呢它要炸离德雷斯顿不是那么远的这个莱比锡。这个莱比锡呢，它也有非常
工业，
就是工业上的意义，就是对大致直接的对这个战争有工业支持。那么这些工业支持呢，你如果要支持柏林，就两个柏林和莱比锡之间的交通一定要过的地方就是德雷斯顿。如果不炸德雷斯顿，他们就一定有办法在两地之间建成联系，而且德雷斯顿本身可以迅速的对他们认为可以对柏林和莱比锡的轰炸。不断的给养，就不断的就是说提供补充的力量，所以这个它主要是为了削弱它的这个作为交通枢纽和通讯的意义。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不好意思啊，雨林，我其实突然就想到，冯内古特如果听到我们在掰开了揉碎了说为什么可以炸莱比锡柏林不能炸德雷斯顿，其实是和作者的初衷和他整本书想讲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矛盾的概念，就是，
但我也觉得也不，因为他就是你，即使说这个决定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但是呢，
但是他反战难道不是一个站在外星人的角度讲的这种反战吗？或者是说到其实小说里的外星人不反战，就是他其实是你记得他写他对他的小孩的他们家的家训吗？他们家的那个家训不是说你不能去，甚至不能够为任何跟战争有关的
企业
服务嘛，就是好像比如说是做轮胎，给坦克做轮胎的，你都不能去给他工作。
对，但是我觉得我这我我们这里还是要给观众讲清，观众听众才能明白是多么荒谬这件事。
对的，对的，
对
的，
要
不然
重要，要不然听众觉得哦，那有军事设施，那把轰了也是可以想象，对吧？所以说我们要解释一下多荒谬。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荒谬点，就是我再补充一点，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那边想讲这些，就可能是愚蠢的。这个苏联人就说，苏联情报就说啊，停在德雷斯顿有很多火车站比较大，有很多火车。这都是军用火车，他们都要开往前线的，但后来证明完全是错误的，火车是来疏散来自东部的难民的。所以呢就是说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完全特别荒谬的一些行为。然后他要炸了德雷斯顿，他们觉得德军就可以阻碍德军的东调和撤退，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多有很多人的妄想啊。就是说其实是但是可能一部分可以可证的事实，因为这些他们之间的讨论是有这个文字记载的嘛，哈，就这些之间的讨论说为什么要炸，这些我陈述的这些基本上是历史上的一些事实。他们就觉得这个一定要炸，还有很多军用火车什么，但是那火车是来疏散难民的，疏散来自东部的难民的。
我是不是可以
炸德雷斯顿主要原因，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时的德雷斯顿有点类似于现在乌克兰的利沃夫，会不会比较像？
我觉得就是他的可能一个就是说距离上他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然后他更深入那个国家，但我觉得这些可比性都对，其实对于这本小说来说，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荒诞中的荒诞吧。就是一个荒诞战争中的一个，战争本身很荒诞，然后这一个军事，这个所谓的军事目标尤其荒诞，然后它只仅仅是制造了一个，其实按作者的话说，在地球上制造了一小块月球啊，我就觉得他第二天从洞里爬出来的时候说，就是地面上就像月亮上一样， 但是还有一些人，就包括他自己，所以他觉得这个轰炸行动也不够成功啊，并不完美。
嗯，
对，这个这哎这个嗯，先不讲这一家的细节了。其实他们很有
可以说太
多，很有趣的，对的、
嗯，
说太多了轰炸啊，不用再说了。
嗯、我觉得、嗯、我主要是觉得，对对对，他和这个我们聊的这个作品的主旨，因为他太吸引人了，就是我们就会无限的陷进去。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段落来分享啊、嗯嗯？然后给听众一些更直观的感觉。
我先来分享吧，
嗯、刚刚对
对，因为我这一段其实我分享它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它可以很好的解读德累斯顿轰炸，或者说这场我们整个人类战争任何一场战争的荒谬和生存的无力感、命运的不确定性。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我这段时间的焦虑感，所以我先来读我推荐的这一段啊，稍微有点长，我会缩略的读。比利以为特拉玛法多人对地球上所有的战争和其他形式的谋杀会感到迷惑和震惊，他以为他们会对地球仔感到恐惧，担心他们的凶残加上神奇的武器，最终可能会把无辜的宇宙部分全部摧毁。科幻小说使他产生了这种感觉，但这一话题从未提及，直到比利自己提到了战争。比利问，迄今为止 他在特拉玛法多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比利回答说，是外星人问他，他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比利回答说，整个星球上的人如何能和平相处？你们知道我来的星球上有史以来一直纠缠在疯狂的屠杀中，我本人目睹过我同胞被放进水塔活活煮死的女校学生尸体，施暴者还为纯粹的邪恶做斗争而感到自豪，真的有这样的事。地球仔一定是宇宙上最恐怖的生物，如果其他星球现在还没有受到地球的威胁，威胁马上会来，所以把和平的秘诀告诉我，让我带回地球拯救我们所有人。一个星球上怎样才能和平相处？比利觉得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当他看到特拉玛法多人收起了张着眼睛的小手时，感到大惑不解。从过去的经验，他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他举动愚蠢。请你，麻烦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他感到十分沮丧。这样说愚蠢在哪里？我们知道宇宙是如何终结的，导游说，与地球没有关系，只不过地球也被消灭了。那么宇宙究竟是怎样终结的呢？比利问。我们把它炸掉了，在实验飞碟新燃料的时候发生的。一名特拉玛法多试飞员按下启动按钮后，整个宇宙消失了，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知道这个结果，比利说，难道没有办法阻止它发生吗？你们不能不让那个试飞员按下按钮吗？它是一定要按的，也是一定会按的，我们一定要允许它，也一定会允许它按的，这一瞬间就是这么设定的。就这一段，其实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作者引入外星人来看我们地球上发生的种种的荒谬和命运的不确定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嗯，好，我读完了。
我反而是觉得他是希望大家不要对外星人或者有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存在抱有任何幻想，就是
没错。没错，没错。一帆，你知道吗？我就是在读完这一段的时候，我对于我要讲的，我联想的多了一点啊，就是在北京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嗯，北京绝对不会像上海一样，绝对不会发生上海同样的事情。然后我看完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不要对任何人抱以期望。即便是外星人他都不靠谱的。
好呀，雨林找到一段了吗？
那我找我有很多段。
那我先读一下，我先读一段，因为和疫情有关系啊，我先读这一段。
你先读没问题。
因为这是一段在英军，就是刚才雨林有讲这个战俘营也有一个鄙视链，在这个鄙视链的顶端是一群英军的军官，他们在这里已经被关了四年了。然后这就是包括比利在内的美国这些大兵就被带到了这个战俘营，然后他们所观察到的，这些英国人整洁、热情、体面而结实，他们的歌声嘹亮悦耳，几年来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唱歌，几年来他们还一直在举重拉单杠，他们的腹部好像搓衣板， 他们的小腿和手臂肌肉像炮弹，他们全是下棋、打牌、玩字谜游戏、打乒乓球和打弹子的能手。就饮食而言，他们可以归入欧洲首富之列，战争初期可以把食物运送给俘虏，出于办事员的粗心大意造成笔误，红十字会每月应该送给他们的50包食物却送了500包。英国人巧妙地把这些食物储存了起来，因此当战争行将结束的现在，他们还有3吨糖、1吨咖啡、1100磅巧克力、700磅烟草、1700磅茶叶、2吨面粉、1吨罐头牛肉、1200磅罐头黄油、1600磅罐头奶酪、800磅奶粉和2吨橘子酱等等等等啊。然后后来又讲了他们有多么的整洁，然后就是这一群，首先就是很直接的这些被关押，然后有这些物资，就是一种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封城期间的一种反讽。另外一种就是他也是我们在封城期间其实也会看到，有的时候一些就是说所谓的岁月静好的人会被批评，但是我在比如说这次读可能是第3遍第4遍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其实作者是在呈现不同的处事和生活的态度和观念和哲学，就是在我们刚刚听了高高的那种悲观之后，这些英国人的岁月静好，做好自己啊，从个人卫生和自己的健康开始的这种未尝不是一种
我觉得就我没觉得是我对我没觉得他是特别深的反讽，他就是有一种怀着温情轻喜剧，就像咱们朋友之间互相戏谑一下，对吧，开一个你的玩笑开我肯定，对吧，首先我们是好朋友，然后我们才会对吧互相开个玩笑什么的，就是他并不是说怀着一种本质上的不同意去这样写的，我觉得是他还是属于是温情范围内的，有一点点小讽刺，但是也觉得他们挺可爱的，一个个红扑扑的这些战营，这些战俘，对，没有想到会在战俘营里有这么一群红扑扑的人啊，但是他们是英国人，他们跟美国人，因为对跟美国人那么不一样哈，跟俄国人、德国人都不一样啊，英国人确实也有点独特，说白了，
而且特别是这些军官，而且他们活出了。让他们的就是让德国人都对他们有几分尊敬，好像觉得
对，
所以说他是要通过一些有张力，因为他总得在一个写作当中，你如果总是那种就阴暗灰调的，他总得通过一些色彩的参差和 reference， 使他各个颜色都显得更鲜亮一点。我觉得，所以他这段对英国人还有他们的这个男扮女装的什么这种。我觉得是怀着一种温情的一种稍微有点像反讽亲兄弟一样那种反讽的温情来写这一段的。
好呀，那你来。
我非常欣赏他的一个厉害之处，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就是冯内古特他的写作方式就是特别讽刺，对吧，大家我们读过他特别喜欢用幽默讽刺和反讽，也用得很到位。他很不允许自己就是一本书里面没有好笑的地方的，或者没有可笑的人的。但是呢，你想，如果我们是在说战争，其实没有一个人类有单独站出来讽刺战争的权利，说实话，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可以有这个权利，任何一个人做这样的姿态都是其实是打你不到的，对吧，你不管讽刺哪一方，讽刺哪一种就是说阵营，其实你都还真的没有太多这样权利。所以说但冯内古特是大师，我觉得就在这本书里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印证。我在为了在讲这个大师的证明之前，我再讲一句，就是里尔克曾经对青年作家提过一个提醒，就是说年轻人你写作的时候，可能原句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这样，你年轻人你写作的时候你还是谨慎的使用反讽和讽刺。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很明显的说，因为反讽和讽刺离这个傲慢和肤浅和残酷只有那么一点点距离，对不对，你很容易就变成另外一段了。你年轻时候你也掌握不了火候，你也心高气傲的，然后非常 ego-centered， 然后就是整个视野也比较窄，很容易就变成这样。所以冯内古特这本书还是大师之作呢，就是它里头一点都没有削减，比如像一帆刚才提到的里面还有反讽更严重的，就是说 更真实也更反讽的一些桥段，但是呢他反而通过这些幽默反讽和甚至有点搞笑黑色幽默的东西，而加重了整本书对人类状况的一个悲悯，就是悲悯加无奈然后加一种认知，所以这个程度其实是蛮难把控的。然后我这里就读一，就是先读一个比较特别细节的片段。我喜欢这种写场景动作和细节写的特别真实的小说，因为它不是在写人的内部，但是一切都通过表面上的东西全部都呈现出来。这就是说冯内古特去找他的一个老战友叫奥黑尔，他就想说，不是冯内古特啊，这就是里面这个主人公。他就是想写这个书，他想写这本书，写这本书很难，也是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的。然后他想跟这个老战友聊天，去回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但是这个老战友的老婆就是莫名其妙的在那儿动来动去，烦躁不安的制造一些存在感。他说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在不锈钢水槽上敲打制冰块的盘子，制造了不少噪声，然后他走到屋子的另一处，但却不安安静静地坐下。他满屋子走来走去，开门关门，甚至把家具拖来拖去，发泄愤怒。然后呢他又说于是我们不理会玛丽，回忆战争中的事儿。我喝了两口自己带来的烈酒，我们有时谈笑风生，就好像战争中的故事正渐渐重现，但我俩谁也回忆不起任何有价值的片段。这个就是特别真切。最后这个女人就她就揭示了说，其实是战争这个话题让她这么愤怒，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不想让自己或任何别家的孩子去战场去送死，就会那种母性的本能就让一个女人觉得这个话题让她烦躁让她不安。这是她的一个细节性的描写。然后呢我又觉得她在这个战时，就是这个主人公跟着那一堆人走，但其实他一点都不想努力，他完全时时刻刻想放弃他的生命，他就是一点都不想去战胜或者去逃亡，甚至去投降他都没有想法。我觉得写的特别好，有个地方比如说我看看啊，他写的特别好啊，对，他说现在他几乎都分不出昏睡和醒着的时候，到了第三天也分不出行走和站着不动之间的区别，他只希望别人不要管他。伙计们，你们自己走吧，别管我，他说了一遍又一遍。这就是其实是他当时的一个感受，然后他当时也不停的在这个，我觉得写的特别真切，就像是打仗，就是说行军或者是期待然后受着未知的折磨太久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要放弃的人都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再读一个，我觉得他是揭示了这本书的写作方法。这个写作方法那一段在哪儿？等一下，没找到了。就这本书整个其实是他写了外星人的文学的特点，其实也是揭示了就冯内古特本身，他就想要把这本书写成那个样子。我一下找不见了，
而造成了我们找不到他的段落，因为外星人的这个文学
就
不是线性的啊。
对对对，来来了，就这个意思。他说啊，其实因为他整个书就穿插这样写的嘛哈，而且他会，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巧妙点，他会经常从比如说一个色情照片，一个什么人和马，就是说这种的色情照片，然后突然讲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史实，就这个照片是一个是谁拍的呀，然后拍的人经历了什么故事啊。这个也是他的一种故意的手法吧，就是说特拉玛法多星球上每一处象征符号是一个简明紧急的信息，描述一个情景一个场面。我们特拉玛法多人同时阅读所有信息，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看，这些信息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联，但作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裁剪下来，这样当你同时看到所有这一切时，他们会产生出一种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深奥的生活意象。小说没有开头，没有中间，没有结尾，没有悬念，没有道德说教，没有起因，没有后果。我们喜欢我们的书，是因为能够从中同时看见许多美妙瞬间的深处。
哎，这难道不就像是吃东西吗？就是你的味蕾，其实千千万万味蕾是同时在体验所有的味道的。
是，对，但是这个所有的味道可能有限，这个味道可能有限。吃东西的时候，
嗯、
就这，对吧？嗯，
对，
西瓜和辣椒不可能同时在体验，对，嗯。然后最后，我就最后还有特别喜欢的一句，也就是，嗯，这个他在特拉玛法多星上。不叫交配啊，就是的配偶吧，的配偶这个女人、嗯、她的双乳之间挂着一个小小的盒子，这个盒子里有一个铭文，这盒子的铭文也是这个主人公在她的后来成为验光师的诊室墙上刻的一个格言，当然这是一个期待了，这我们人类永恒的盼望、嗯、但是也是永远达不到的，她就说就像一个祈祷一样，一个 prayer 说、嗯、上帝赐予我接受我无法改变之事物的平静，改变可改变之事物的勇气，以及区分这两者之不同的永恒智慧。嗯
嗯，
好，这就是大概我想分享，其实还有好多，就对对，大概是我想分享的。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得提这句话背后接下来作者说的那句话，因为这个太有冯内古特的特色了，就是他首先给你一个这个设置、嗯、你是觉得是智慧的、嗯、是有道理的，是我们应该去遵循的一个一个真理或者是一个准则然后他接下来就是说比利所那些在比利控制范围之外的事情，包括过去、嗯现在和未来，就他马上用就把这个事情给的这个大腿这个腿给斩断，让他无法成立，这个是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让他的小孩去打仗，因为所有的战争就是一帮年轻人杀另外一帮年轻人，然后小说里就提到了一个历史上在欧洲出现过的儿童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然后而且说当这个号召响起的时候教皇都非常的开心，说哈哈，你看现在连小孩子都那么懂事要参加革命了，结果这件事情是人贩子想出来的一招，那些所有响应这个号召去集合了的小朋友就全部都被卖到非洲去当奴隶了，然后就也是一个就是站在当时基督教世界上一个这么崇高的号召要去打圣战的这么一个号召，然后连孩子都要参加，我们现在觉得它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当时他们可能真的有这么多人响应，就是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啊，就是上山下乡了，然后马上就跟你讲上山下乡的实质是把女卖去当童养媳或者是去当奴隶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也和也是这个作者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吧。还有什么要可以分享的吗？
我还有一段啊，就是这一段呢其实是我们的比利在把一段电影回放，一个纪录片，他正常就是他倒着放、
啊、
他倒着放了一遍，然后他描述这个倒着放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段文字写得很精彩，然后是这样子、
嗯、
比利有点从时间链上松脱开来，那场夜间电影他倒着看过去又顺着看过来，这是一场关于二战中美国轰炸机和那些勇敢的飞行员的故事，比利倒着看过去，故事的发展是这样的，遍体弹孔的美国飞机、伤兵和尸体在英国的一个机场朝后出发，在法国上空，一些德国战斗机向后朝他们飞来，从一些飞机和飞行员身上把子弹和炮弹片吸进枪膛。德国战斗机对地面残损的美国轰炸机做了同样的事情，那些飞机后退着朝上飞，组成战斗队形，飞机编队向后飞过燃烧的德国城市，轰炸机打开弹仓。 弹药舱门，用令人惊愕的巨大磁力将火焰收拢，装进圆柱体的钢制容器，将这些容器提起放进飞机的肚皮里，容器被整齐地排放在机身内的架子上。下面的德国人也有自己的神奇玩意，那些长长的钢管，他们用它把更多飞行员和飞机的残片吸下来，但还是有一些受伤的美国人和残损不堪的轰炸机。然而在法国上空，德国战斗机又起飞了，使所有东西每一个人都完好如初。就是我会在脑子里有、对，有这一段画面、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那个，就是最近那个电影信条它不是也是、就是有这样的倒放的这个动作嘛、然后我又想，就是在
枪膛里哈，
对对，我就觉得在特德就不是在这个冯内古特的小说里，我其实看到了好多科幻小说的影子或者说借鉴。首先，整个这个时间设定很像特德江的那个你一生的故事，就是后来被拍成电影叫《降临》，你们还记得那个电影吧？是。那个妻子桶的那
个，
记得记得，倒着活，已经知道还要活去活那个，
对对，然后包括后来的信条，我可能以前啊想象中的，就是当一帆跟我抛出了一个问题，还说科幻小说和战争的关系，我脑子里一瞬间想到的其实就是什么星球大战呀、什么基地呀、就是这些三体呀、就都这种就是硬刚的这种，但是其实。确实有很多小说它没有像它像冯内古特一样，它不去直面描述战争，但是它会有把很多战争的思考放在它自己的那个小说里面。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我更喜欢的科幻小说类型。对。
对。哎，然后我突然一下就想到我们小时候看的所谓的战争科幻小说，草船借箭啊，这些都是怀着完全就是把战争完全是写成一个相当正面的一个
草船借箭，为什么是科幻小说呀？
也不是科幻，就是说它有一点那种科学思维的元素在里面。反正我只是想说，就是他把战争讲成了人类智慧的结晶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我觉得战争呢肯定也是人类智慧结晶，因为这么极端的行为不可能是所有都是最聪明的脑，那些恶人和聪明人不见得不是一个人，
或者说是
对吧，这么极端的行为毕竟积累了极端的智，就是这个智慧打个引号哈，不是说是 positive 的智慧，你想发明坦克，哇塞，对吧，毒芥子气，那就是说都得是怎么样的人才发明的出来啊，所以我觉得
所以作者就有回答在这本小说里，在他没有去直接写战争的恶，但他写了通过一个人物，你们记得吗，就有一点意大利名字的那个人物写了，去讲了人性的恶，就是他们一帮战俘中的一个人叫韦瑞，不是韦瑞，是一个叫
就喂狗那个，就是给狗喂三明治那个，给狗喂三明治的那个，
对，就是一个
杀死他那个人后面，对
对，这个人其中他对付一只狗，就是把刀片藏在三明治里，然后喂了狗，然后后来他还跟大家聊天，他说的事情都特恐怖，他可能是一个那种古惑仔一样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他就说你知道。刀口，它有个什么刀口是三角形的，他就问别人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刀口是三角形的吗，然后比利说不知道，他说这样他留下的伤口就不会愈合，然后他还反问，
刀口
是另外
一个第一个害他的第一个 特有残暴的人，就跟他一起走那个人，然后是这个韦瑞是要替这个人报仇的另一个人，
对，他不是韦瑞，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就是说这里面体现出来的这种这个恶，而他还反问说你还上了大学，你连这个三角形的刀口的这个功用都不知道，他们都教了你们什么，就
是
其实就是雨林说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些东西在背后呗，
对，但我觉得还不是，我还说的真的就是特别聪明的人，就是我说的，就当然你这类人性就是有些人他是有暴力这个嗜血的一个本能， 可能跟他同年啊，就跟那第一个人也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说的还真的就是那种不叫智慧，因为 wisdom 是已经带着褒义的，就是就是能力吧，能力和头脑的力量很强大的人，他们确实为战争做出了很多所谓的贡献哈，就是说为这个武器的发明啊，战略，对战略的不止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虽然不太自知，那你说两边的将军是不是都是头脑最厉害的人？
嗯，
对吧？
是
部署战略的，对。那你说他们是笨人吗？不太可能，他们有笨的时候，那都是对吧？你要说头脑的话。是没得说的，所以草船借箭呢，草船借箭和我们，其实我觉得草船借箭啊，像其他那些什么好多战略战术的问题，他倒还真的是说的计策，说的是谁比谁聪明，他倒没有说哪一方就特正义，我觉得就是倒没有一个特别强
的
道德指向，
对，
他确实是，但是呢他就是在说这个战争确实积累了，确实也聚集了很多人头脑的力量，而且是就是那些最聪明的人在搞，你说大家都傻一点可能打也就打不起来了就是
傻人有傻的打法，就是用这个三角形的刀或者给你吃这个面包然后
就打不起，
聪明的人学了化学和物理的人就有不同的打法，对
对
对，打不起那么大嘛，不就是把身边气他的人弄一弄就是这种，
对，所以这就是其实就是有一种一战或者是一战和二战的区别，对吧？和二战和现在战争的区别，
对对对，
所以我也一直就是在想，这个好兵帅克和 Billy 这两个人物，如果我们来看，就是从这三十年过去了，一战时候在冷兵器时代的末尾的 Billy 和他在战争中和人的那个关系，还是有一点那种就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说话，好像是在菜市场碰到了一个人聊天的这种关系。但是在比利在战争中的所有的关系，你就是去理解他的感受，这个人际关系就变得特别的冷漠和无助，和就是他和外星人的关系了，和这个世界一下就疏远到一种好吧，那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做过编辑推荐这个环节了，所以我们这周来做一下。雨林，你是想推荐一本书来着，对吧？
对，我们既然在说这个战争的话题嘛，因为战争也一直是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为什么感兴趣呢？一个是战争，它确实是艺术史上最大的一个，其实是奇怪的一个 motivation， 不管它是正面还是负面哈，是一个推动力之一。战争使艺术史发生了很多方向性的改变，哪怕在古代艺术史里也是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战争是一个我或者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三个人其实也是终身，连冯内古特都不敢说哈，我就告诉你战争是什么，在一本书里面，那我们就更是完全永远理解不了的一件事。我也希望我们不要去通过经历它而理解它，我们也没有这个渴望，但是这是唯一一件人类，就是我自己，因为有的事情是好的哈，你想说，哎，那我去多丰富一下我的经验吧，我通过经验它去体验它，去理解它。但战争又是一个你永远好奇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你永远完全不希望通过经验它去理解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阅读啊，观看啊，或者是追踪新闻啊，就是看俄乌战争什么这些行为当中去想要理解这个战争。那所以我看的一些战争的读物，我最近有看一本一个上下册的书特别好，叫做巴巴罗萨行动，绝对的战争。
对，因为这个巴巴罗萨行动就是希特勒给这个朝东边打进攻的一个这个行动的代号。
对对对，巴巴罗萨行动就是希特勒，其实是德国和俄国之间打仗，就是在大概是二战的基本上是最后半年了。这半年为什么叫绝对战争呢？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会稳赢，然后所以就没有体现出任何中间说我们谈一聊一聊吧，我们有没有妥协或者是商量的余地，就像这俄乌之间这种都不太有，所以就是特别的残忍和这个和持续的一场战争。那这个战争之前呢，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又很微妙，因为一战后他们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心理阵营之中的， 都是反西方，那个俄国是共产主义式的啊，德国是因为打败了啊，反西方资反欧洲那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所以说很奇怪，他们又慢慢就进入了这场战争的这个态势。因为这个作者他很了不起，作者他不是一个目前在学院工作的研究者，他是一个一直是一个战争史的作者，而他是一个媒体人，所以他的笔法也很好。他在每个章节前面是用了一个小故事，故事性很强的，也不太是大家知道的一种场景式的开头，然后会叙述这个章节的要点。然后这个要点当中呢，他的叙述过程当中引用很多资料，就不用说了，就很硬的一些资料，各个地方他们采十多年他们采访了这个苏联的老兵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会特别详尽的去描写主要人物，就是驱使这件事发生变化的那一个外交官啊，一个间谍呀，或者是首领啊，或者一个军官，他的这个心理状态，通过各种资料。然后他还有搜集这个部队里的各种的战争记录，所以里面有一些当时苏联的这种无情的政治上的这个政治化的一些统治，导致这个他们其实也是斯大林时期嘛，所以他在军队内部也不断做倾诉工作。然后这些可怜的士兵说，就感觉还没有怎么样，这个政委一来我就每天都面临着被拿去砍头的这个威胁，还有士兵的日记等等的，我觉得所以写的特别好。那个是我最近看到的最好的一部战争史的著作，然后这个著作也得了欧洲像龚古尔啊很多图书奖和历史书的奖，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对战争好奇可以去读这本书，就是巴巴罗萨绝对战争。
高高有吗？
我想推荐的是两部剧，一部剧叫天下粮仓，是我听一个播客，然后那个播客推荐的，然后我去看了以后我简直大受震撼。这部拍摄于2002年的是一部历史剧，讲的是清朝乾隆前期，乾隆刚刚登基之后，因为那个发生了大旱，所以很多灾民因为吃不上饭而死，可是粮仓里的粮食却因为种种原因要么是被贪污掉了，要么是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发不到灾民手里。那这部剧颠覆我的呢，我原来以为他讲的就是贪官的故事，但是最后我发现在这部剧里有很多不贪的人，他甚至可以称为清官，但这就是这些清官反而把事情搞得特别的更悲惨，就是更糟糕。所以你就会看在一个大历史环境下，好官，所谓的好官和所谓的坏官，他们如何合力把一个原本可以正常进行下去可以解决掉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糟糕。然后皇帝也很生气，就每个人都很生气，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
但最后肯定皇帝出来把问题解决了，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剧最妙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也写了皇帝的那种虚伪和我不能再描述了，就是他也写了，对，他也写了皇帝的问题了。对，当然，那另外一个剧就是《北平无战事》，这个剧我大概已经看了四五遍吧。我每次看的时候，我都能觉得我在当下能找到一些就是这个电视剧的影子。然后这部剧首先演员阵容非常强大，然后演得很好。那另外呢，我觉得从这两部剧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可以能够看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即便我们可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我们信奉的是不同的信仰，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党派，但是中国人有一点就是思维方式上的相近性，它从清朝一直延续到当今，我觉得是很微妙的那个东西，需要大家去看才能够体会到。就这样，这两部剧。
好呀，我们肯定能理解你推荐《天下粮仓》和北平无战事的良苦用心。我也推荐两部剧，一部是 HBO 新拍的，叫《城市的主宰》，好像是 We Own This City， 是有一点，其实是火线的制片人重新拍的一部，所以火线大家很多人，我们节目里没有聊过，因为我没有完整的看过，但是喜欢美剧的很多人都说这是历史上最好的一部美剧嘛。 系列也拍了好多季，然后所以我就准备从头到尾的追这部啊《城市的主宰》。还有一部有一点科幻元素的剧已经完播了，是苹果上的，是叫 Severance， 中文名字我一下有点想不起来。它是跟大脑切割掉一部分有关跟人的记忆和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平衡啊，怎么都有一点关系的一个很有趣的。第一季已经完播了。 OK， 我就推荐这两部。那今天我们就录到这里，希望我们的录音文件都完好无损，谢谢大家。
好，这是我最希望的，我现在就来看一下。
再见。
拜拜。
好，先听。
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